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当向智慧人。那智慧的对面的词语就是愚昧啊，或者你说我今天已经不再是愚昧人了，我已经变得非常有智慧。你们愚妄人说心里没有神，我说是有上帝的啊，我已经很有智慧了，我不再是愚昧人。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不见得哈。虽然我们已经承认有上帝，甚至相信他、信靠他，但有可能生活当中还是愚昧的，还是糊涂的人。那么在十五节呢，翻译的时候呢，和合本里面漏译了两个字，就是所以，或者是因此。所以和因此它是一个连接词啊，它也是一个转换词。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常常去忘记很重要的词汇。当然这个词语漏译不会影响这个经文的解读，但这个漏译会影响我们来保持圣经的连贯性。我们如果有一串非常好的项链的这个饰品，这个项链的饰品是由不同色彩的材质或者一些的这个材质把它穿在一起。那穿在一起呢，通过搭配之后，它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夺人眼目。那你把这些所有的饰品拿下来分开的话呢，它也每个珠子也有价值，或者每一个材质也很宝贵，但是它缺乏一种连贯性。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呢，它显得更俊美啊，更加的具有欣赏的价值。那所以的这个连接词是告诉我们，保罗接着讲说，你们要谨慎行事，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啊。如果没有这个衔接词，我们很容易又落入一种错误的这个解读当中，认为保罗又开始讲述纯粹的这个行为，纯粹的这种的道德。其实不是的啊，保罗永远不是讲一个道德主义的使徒，他讲的行为永远跟救恩紧密相连的。而这个所以的连接词就和前面那个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紧密的连在一起，甚至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范围里面说，这个所以就和第四章第一节也紧密连在一起。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个连接词一定不可以忽视它。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单要读下和合本，也要看一下新译本。那如果你有条件，看一下英文的版本。漏译一个词不会影响我们的解经，但是会影响我们保持圣经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决定了教义和生活是分不开的。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他很奇怪，如果你讲教义的时候呢，讲到以弗所书前三章，讲到上帝永恒的拣选，他想到永恒，想到过去，他发现跟我们现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现实需要面对着婚姻、工作、养育孩子各种问题，那个永恒的拣选跟我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说你讲的不太实际啊！如果你只讲生活伦理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们讲的没有教义。所以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如果听到纯粹讲道德，他第一个反应说他里面没有讲教义。如果不是注重教义的人，听到你讲教义，他说你讲的不太实际。其实在改革宗教会又很奇怪，你如果讲到生活的时候呢，他说你讲的生活太难以操练。但是你看到保罗在他的整个的结构当中，他的教义和生活总是紧密的配搭在一起，你无法把它分开，你无法把它放在两个不相干的境地去理解。你必须知道你是光明的子女，你要结出光明的果子，然后所以你行事为人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而这种救赎的连贯性，而这种行为和救赎的衔接性，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的。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我们不要讲那么多理论，我们要多讲一些什么呢？多讲一些实践和行为。可是他听了实践之后呢，他从来不去实践。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但是保罗说，你已经是光明的子女了，所以呢，你的生活不应该活在过去，不应该像愚昧人，当像一个智慧人。那么在这个谨慎行事的翻译上，吕振中译本翻译得更好，他说，所以要仔细留意你们怎样行啊。这个谨慎呢，在吕振中译本他翻译为仔细，这个仔细还有什么意思，就是正确无误，一丝不苟，小心留意的去生活。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告诉我们教义很重要，因为教义决定一个基督徒对神、对基督、对救恩的认识，教义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么到了讲行为的时候呢，保罗将行为又讲得非常重要，因为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的每一个的生活的细节，它不是活在一个人的面前，它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甚至说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呢？做完全人，就意味着一个光明的子女他要站在上帝面前去生活。那么他的生活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应该变得非常仔细，变得非常的小心，要凡事查考。我们今天总认为生活不太重要，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教义重要，生活也很重要。保罗并不是将他俩说哪个最主要哪个最次要，只不过在先后的次序当中先强调教义再强调生活。但是我们总有一个惯性，就是将教义视为最重要的，将生活视为最次要的。但是保罗他不是讲一个次要和主要的问题，他是讲一个先后的问题。你要先明白教义再生活，你要先知道教义的重要性，你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极为的重要。这个谨慎，这个仔细，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言谈是要活在上帝面前。保罗用谨慎这个词有可能跟第六章也有关系，第六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说，你的信仰生活就是征战，和谁征战？和魔鬼征战。所以你每天的言谈、举止、思想都是一场的征战，而这场征战当中你必须仔细的分辨，必须一丝不苟的去生活，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与罪同流合污，你一不小心就会让上帝的荣耀受到羞辱，你一不小心就会让上帝的名被外邦人所亵渎。用这个谨慎或者仔细是告诉我们说，你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保罗用一个词叫形式，形式在新约是保罗常使用的特别的一个用语。这个形式指什么？我们要找出两页经文来看这个形式。一路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另一处经文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看到行事它不是指你做一件事情，这个形式概括了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就你生活从你的看不见的思想、心理的动机到你行为的展现和眼神，都包括这个形式的范畴的概括在里面。你是光明的子女，你的整个的生活的形式也要是什么呢？是光明的，也要是充满智慧的，充满圣洁的事情。保罗讲完上半句就接着讲了一个消极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是说你不要做愚昧人。下面又讲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你要当像什么呢？智慧人。那什么是智慧呢？每个人对智慧都有不同的定义，每个人对智慧都有不同的了解。现在在很多市面上有很多处世之道的书啊，一部电视剧就可以写一本处世之道，进行有人给你剖析和讲解。如果你学了处世之道的话呢，你可以成为人上人，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么在这里讲的智慧， 和今天世界上所讲的智慧一样吗？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说有一个天壤的差距。保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光明的子女，一个基督徒，他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写明这个智慧。我们要解释这个智慧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智慧是什么，他就不可能像智慧人一样的生活。我们还要明白，基督徒是有可能成为智慧人的，同时基督徒也有可能会成为愚昧的人。那么这个智慧的是看不见的，如何把它表达出来呢？那么在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甚至说到第六章的结束，都是来表达一个智慧人应当怎样在他的婚姻、家庭、工作与罪的征战上面完全的体现出来。那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智慧？谈到智慧，每个人不陌生，因为读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在旧约圣经有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智慧，尤其是箴言书和谈到特别多的智慧。那么箴言书呢，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在箴言书第八章，它使用这个智慧的表达，它是用人格化的去表达，就是位格化的去表达这个智慧。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你们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在箴言书的其中的一个用法，它是讲到这个智慧它是有位格的，它是能够发声的，它是能够呼吁的，让人细嚼愚昧的事。这个智慧到底是谁？这个智慧我们说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箴言书其中的一个用法。但是我要提醒一点，箴言书它不是讲处世之道，箴言书也不是讲一般的在世上如何的生活，箴言书是讲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有一场的征战，而智慧站在城门口，站在街道上，站在至高处，对敬虔的子民呼喊说，你们要离开那蛇后裔的群体，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箴言书它是讲述一个救赎使的征战，它不是讲一般的处世之道。那么另外一个智慧的使用方法是讲智慧是认识神和认识上帝的旨意。诗篇说，预言人说心里没有神，箴言书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什么呢？聪明。那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理性是昏昧的，他的悟性是不能够觉悟的，就足以显明说，这个智慧在有些地方是指你认识上帝，你就是智慧，你认识上帝的旨意，你也是智慧，有这一种的表达方式在里面。那就意味着说，一个人他不能成为基督徒，他读圣经只能把圣经的智慧的一些的言语视为处世之道，而不能认为那是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他永远不能觉悟，因为他的理性是愚昧的，他的理性是被罪所蒙蔽的，他无法从圣经当中读到上帝绝对的超越的智慧。那么在另一处地方，保罗将智慧指向一个特定的事件，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一处经文的使用上，智慧指什么？智慧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世人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视为愚昧的，视为无能的，视为愚蠢的，因为死人怎么能救人呢？死人怎么可能拯救，他要拯救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人死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十字架偏偏是上帝智慧的焦点，是上帝智慧最佳的体现，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啊，有这种使用方式。那么第四种的使用方式就是本文讲的智慧，本文讲的智慧不是讲到一个特定的理论， 他也不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智慧是讲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你将神的旨意运用在生活中的能力，这个叫智慧。你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加尔文解释说，什么是智慧？将神奉为引导者是真智慧，就你能够将上帝的旨意在你生活当中运用出来，那么你就是智慧的人，你不是愚昧的人。或许在教会你发现有些弟兄姐妹比你更拥有知识，比你有卓有的能力，他的才干，他的能力，甚至在教会是一个佼佼者，你认为说他是很有智慧的，但我一点智慧都没有，我讲话也讲不好，我做事也做不好，我情商也不够高，我的知识也不够多，所以我这个人没有智慧啊。但是这里的智慧跟你认为那个智慧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可能他拥有许多智慧，他可能拥有很多的真理的把握，他也可能谈论真理的细节和真理对着世界处理的各种的细则都能讲述出来，可是他不能够将神的真理运用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依然是一个圣经所讲的愚昧人，而不是一个智慧人。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判断，我们看到某一个基督徒他能够侃侃而谈他所把握的神学知识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个人很了不得，学习能力非常强大，但你发现他所讲的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他不能将他所明白的真理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他依然是一个愚昧人。你听真理你有很有智慧的，你牢记真理也很有智慧，你能给别人讲述真理你更有智慧，但是你还差一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果你能够将你所明白的智慧的真理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珍惜光阴，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做这个糊涂人，被圣灵所掌管，你就是一个智慧人。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一个人知识越高他越有智慧，有的知识越高反而他越愚昧，就知识越高的人和他所实践的差距的越大。大家知道什么人最虚伪吗？一语命中传道人，懂得越多越虚伪啊！你说一点都没有错啊，因为懂得越多他很难将他所明白的给实践出来，因为太难了。你说那太好了，感谢主，以后不用知道那么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要认为你很有智慧，如果你不能将你所明白的运用出来，这种能力你没有的话，不能将你所明白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你真的不是一个智慧人，你是一个愚昧人。我们用个例子来做一个讲解。我们看到有一些会音乐的人，他的演奏技巧，他的发声非常好，而且他的演奏的时候，演唱的时候有板有眼，非常不错啊。但是他无法像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一样能够让你的灵魂被触动，是不是、这个就叫智慧。有人他满腹经纶，有很多知识，他只能在一个公司当中做一个员工，他却不能够去经商，因为他不能把他所明白的所知道的智慧的运用出来。所以在教会里面依然如此，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的什么都不如其他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把你所明白的真理运用出来，你就是圣经所讲的智慧人。我想雅各书指出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来，我来读这个经文，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神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句话可能是对这节智慧定义最好的解释。一个人他听了而不行道，他属于欺哄自己。他对着镜子照了自己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转过身就忘了自己的样子，这个是完全没有用的。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和智慧之子呢？就是详细查考那全备的律法。这个详细的查看是弯下腰来仔细的研究，仔细的揣摩，仔细的去运用在生活当中，把它实行出来，这人必然得福。而这个就是智慧的定义。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已经从不信到信是智慧人了，但是我们从智慧人到生活的应用好像又落在愚昧人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消极的部分不要像愚昧人，我们先要了解愚昧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懂得愚昧是什么意思，就无法了解智慧什么意思。所以不能要了解正面的，还要了解反面的意思。我们要对愚昧和智慧做一个对比，那同时也要对愚昧有一些归纳。愚昧人的特点是什么？愚昧人第一个特点，他通常受感觉的支配，他每件事都根据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衡量。就是愚昧人做一件事情，他讲不出来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啊，他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对不对？啊，跟着感觉走，他从来不用自己的心思，也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我为什么这样去生活。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愚昧人的特点。在教会的应用当中，有许多基督徒他注重快乐，注重享受，在聚会里面他通过唱诗，通过各样的表达，他达到一种的狂喜的状态，啊，他根本不知道诗歌在讲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来教会，我唱完这个诗歌之后，我心里很舒服很愉快，对不对？啊，然后他从来不知道诗歌在讲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有点靠感觉支配的意思。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大家教会第一次感觉真的很好，啊，这个很好，就是靠感觉支配。你要去 KTV， 你唱上好汉歌，你也很好，你也感觉很舒服啊。只要你唱歌，一定比不唱歌更舒服。但是这种感觉是非常危险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靠这种感觉去生活。他来了教会，他第一场聚会啊还不错，到第二场没有上次好，到第三场就这么地吧。啊，他从来不会说，哎，这个教会他在讲什么？神的道是如何去解释的？教会如何的被建造？他从来不关注，他关注教会唱什么歌最有劲儿啊，唱什么歌让整个人更兴奋。他更关注整个教会应该在哪一些节目上搞得更有特色。啊，我们上个礼拜三刚讲的，我们不去批判那些过节的人，就是圣诞节、复活节、圣诞节的人，我们批判那些现象。啊，每年过节都有人会说，哎呀，今年圣诞节搞得不错，啊，今年圣诞节搞得吃的也不错，玩的也不错，啊，舞蹈也不错。他们从来不会关注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人就是愚昧人，他被感觉所支配，他不是被真理所支配。一个是被感觉所支配的人或者教会，他只关注教会唱诗的时候音乐的声音大不大，他会关注教会的诗歌唱的有劲儿还是没劲儿，他不会关注这个诗歌所表达的教义和神学意义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愚昧人，他不可能在真理和教义上有任何的长进，这只能让真理和教义在教会中越来越少。这种就是愚昧人的第一个特点。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你一定不要跟着感觉走，感觉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灵派的群体要跟着感觉走，他们希望每一次的敬拜，这个所谓的赞美敬拜，比上一次这个更有气氛，更有氛围。可是他们从来不会寻求真理讲什么，圣经如何讲，如何表达，从来不关注，是非常危险的。你来教会听到，也不要听着 并感觉听，哎，今天讲的还不错，我感觉很受益啊。下次你感觉，哎，讲的不好啊，你不是关注好不好的问题。奥古斯丁说，真道一定令人什么呢？不舒服，因为你舒服的道往往不是好道，知道吗？啊，让你感觉不舒服，往往可能更靠近真道。那么愚昧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被他的欲望所控制。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人，他总是要寻求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当某个东西吸引他的时候，他就不去思考，他也不去关注理性如何的去评判，他把他的理性的功用完全弃绝掉，用自己的欲望去生活。这个叫被欲望所支配的人。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婚姻很多人是被欲望所支配的。
对，
啊，他感觉婚姻好，啊，他就好；婚姻不好呢，他就去离婚。愚昧人从来不用理性去思考，婚姻的悲惨才是正常的，婚姻的幸福要经过努力才会去幸福的，因为他整个的生活都被一种欲望所控制，被欲望所牵引。当你哪一天被你的欲望所支配的时候，你就不会关注圣经讲什么，你也不会关注这个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有没有益处，因为你被你的欲望完全的所掌控。如果你的孩子告诉教会的人说，我的爸爸在家不带看手机，放下手机就听到啊，教会有孩子这样讲哈。那如果你孩子，我父亲每一天都抱着手机，你就是个被欲望支配的人，因为你欲望支配你的时候，你不会用理性去思想，我这个行动与真理是否相符，我这个行动是否让我背离上帝，因为你的欲望占据了上风。更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欲望就是一个人被他的本能和冲动所影响，他以他自己本能的这种的欲望为荣耀。你比如说有人说，我不能够思考，我这个人没有思考能力，我不去思考上帝的话。还有人说，哎呀，我天生就不喜欢读书啊，我读不上来啊，我不喜欢好好的去思考，比如说我没有学习能力，所以我不愿学习圣经学神的话。这些都是一种本能，受这种本能的影响的人，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却忘记一件事情，你的本能已经被罪所污染了。一个被罪所污染的本能和欲望，他不喜欢探索，他不喜欢发现，他也不喜欢寻求和思考，他是一个安于现状，每一天过着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他还以为我的人本来就是如此，其实你本来不是如此。你被造的时候，你的本能是很有探索、很有思考、很有追求能力的，但是堕落之后，你的本能被罪所污染了，没有思考能力，不能深度的思考，不能深度的去寻求一些要寻求的东西，因为你被罪所以捆绑。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被这种本能欲望所驱使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正常，这非常不正常，因为你已经被那种自认为正常的欲望和本能捆绑了，其实你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人。就好像青蛙在井里面，它永远看到的天像井一样大，你跟它说外边的天比你井要大很多倍，青蛙一定不相信，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天。我们堕落之后的本能完全被罪所侵蚀掉了，我们的想象力只能对罪有想象力，只能对罪有思考力。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我没法学圣经啊，我一学圣经我就想睡觉，我的这个思考力就不行了。你发现他挣钱的时候他脑袋特别好用啊，他找工作脑袋也特别好用啊，他自己受亏损了脑袋特别好用，但唯一将自己的脑袋用在属灵的事上，他一点点兴趣和欲望都没有。这是一种病态，就是井里的青蛙从来没有见过天。所以弟兄姐妹，你一直要活在愚昧人里面， 就按你的本能来判断你自己，我什么也不行，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神不但要改变我们重生得救生命，他也恢复我们那个正当的欲望，他也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对他的话有想象力，对他的话有探索思考能力。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那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人的悟性是什么？是昏昧的。你要相信，罪已经玷污了你的理性，你只能活在一种的轻松的散漫的懒惰的生活当中，你还安于现状，你这叫不思进取，裹脚不前，这是非常危险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神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就是打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去学习分辨去思考，这个能力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当然你不要说常能讲了以后我不能说我不喜欢学习，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读书啊，你仍然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本能的对自己的判断都是最影响之后的判断，而圣灵在你里面首先做的是要什么呢？改变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悟性不再活在昏昧和黑暗当中，而有光明，而是寻求真理，离开黑暗。你的理性如果被圣灵所激发的话，你就知道我以前的认为我都是一个愚昧的想法，都是一个不该有的想法。愚昧人第三个特点，他这个极为世俗的人，这种世俗我们称之为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只认为现在才重要，现在才重要，不要讲永恒，不要讲过去，不要讲将来，只讲现在。他所有的生活都按照现在的眼光去解释。你感到你一个月收入5000元，你说啊，这个工资太低了，工资太低了。他只能按现在的眼光去想，我这5000元太低了，啊，根本不够我生活的。他很少用永恒的眼光去思想，他也很少用真理的眼光去思想。因为他只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解释他现在的生活。如果他生了很大的疾病，我太悲惨了，为什么别人没有疾病呢？为什么我有疾病呢？为什么那个基督徒不聚会没有病，我聚会反而有病呢？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因为你只按照现在的眼光来解释你现在，你不能用上帝的旨意来解释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个世俗的世俗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你对你的孩子，你也可能是一个极为世俗的人，你只用现在来解释你孩子现在。你看我的孩子很好，有吃有喝，学习也不错，好的不得了，因为你只用现在的眼光来解决孩子吃喝问题，你不能真理和永恒的眼光，我孩子还有灵魂，我孩子还要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你不会用这个眼光去解释。路加福音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个财主是典型的一个世俗主义的人生观，他用现在的眼光来检视现在，他不管自己的灵魂。如果你是一个愚昧人，你只管解释你现在生活，我只要聚个会，我的生活平安，我的生活满足就可以了，或你认为犯个罪没有关系，讲个愚昧的话也没有关系，这些呢不会影响我灵魂的得救，因为你只用现在来检视现在，你不要忘记你还有永恒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灭亡的，但是你的今天的所有的生活，你的言谈举止每一句话隐藏的都要在永恒当中呈现出来。神要审判我们，虽然不至灭亡，但一定是羞愧的、羞耻的， 无颜面对上帝的时刻。所以愚昧人一定只看现在。第四个特点，愚昧人缺乏深度的思考。我们谈的思考不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成为神学家，或者像传道人一样思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人道的。因为神学家总是少数，优秀的讲道人也是少数，可能在万名的牧师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位优秀的传道人。但是这个深度思考是什么？是指诗篇第一篇讲的最简单的思考，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这个没有深度思考的基督徒，他听到上帝的话照了镜子就忘记了，他不会将上帝的话与自己的工作连在一起，他也不会将上帝的话与他的婚姻连在一起，他也不会将他的话与他的时间连在一起。当他拿手机看手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个手机和上帝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人是缺乏深度思考的基督徒。而这个缺乏深度思考的基督徒，他的听的他所学的跟他现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当你在某一个工作某一件事情在从事的时候，你要思考我应该按着神的话如何的去生活，这就是一个有深度思考的基督徒。但是很多基督徒在他的做事和他信仰当中是没有思考的连续性的，这个是愚昧人的特点。因为我们讲过智慧的定义，智慧的定义是什么？将上帝的旨意运用的能力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个叫智慧。如果你有真理但你不去思考真理与我生活的关系，你不会产生任何的果效，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的长进。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亚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烈火的先知，他是非常具有思考性的人。那么他在加密山上大败了假先知之后，他是得胜的，可是耶洗别要杀谁啊？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就跑到树下要求死，结果神让天使给他的饼和水，吃了之后他又跑啊，他跑到山洞里面藏那里不出来啊。这说上帝啊，已经没有人为你大发热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谁啊？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所以人缺乏深度思考的时候，人就会把他的生活变成一个独立的啊，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当然还有很多的特点需要讲，但我只讲了这四个。那我现在要说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愚昧不是蠢的意思，圣经的愚昧不是说你是个傻子，是个蠢的笨蛋，没这个意思。愚昧是这个人不认识上帝，不以上帝的旨意生活，这个叫愚昧人。圣经并没有侮辱人，而指出和智慧对立的词汇的引用。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的表现应该是怎样的呢？保罗的积极的吩咐是当像智慧人，就意味着基督徒有可能像愚昧人，有可能像智慧人，有可能活在黑暗的影响之下，有可能活在光明当中，有可能与罪为伍，有可能与上帝同行，两者可能都有关系。而这种选择是非常谨慎的，好像一个人走在独木桥上，你不小心可能会掉下去，如果你谨慎的前行的话，你可能会通过这个独木桥到达对面去。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几个建议，如果你想成为智慧人，首先如诗篇所讲，我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上帝话语的熟记的话，你无法成为一个智慧人。好多基督徒认为说，只要敬畏上帝我就拥有什么呢？我就拥有智慧。好多基督徒为孩子祷告说，求上帝赐我孩子什么呢？智慧。我这样讲，你怎么祷告都没用，知道吗？你孩子如果一句上帝的话都不记住的话，你孩子你祷告不会有智慧的。我们相信一切智慧都出自谁啊？出自上帝。但是圣经讲的 那个最优秀的最绝对的智慧，超越智慧，是你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那个是智慧啊。好多父母说为我孩子祷告，有聪明智慧可以考上大学，没用着吗？没用。他说他不记住上帝的话的话没用。同样，上帝不会改变一个不记住他话语的人，上帝也改变不了你。我这里没有说上帝的能力不够，上帝有能力使一个人从旧生命到新生命，在成圣生活当中，神是透过话语来改变一个基督徒的。真理使我们怎么样呢？成圣。少年人如何才能不犯罪呢？啊，就是将上帝的话藏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无法背诵上帝的话语，无法熟悉上帝的话语的话，你无法成为一个智慧人，因为你就是一个被蒙上眼的瞎子，你每一天都会碰壁的，你不知道如何去走，也不知道如何去行，而上帝的话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告诉你如何的去生活。许多人就认为上帝一定会改变我，赐我智慧的，但是上帝真的很难改变一个心中没有蕴藏上帝话语的人。清教徒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称号，叫行走的圣经，尤其是约翰半扬。约翰半扬小学都没有读完，他可以写出一本的惊世之作，就是《天路历程》。他自己有很多的著作，现在不但被翻译出来，而半扬被称为行走的圣经。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对神的话语熟知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他的讲道里面大量引用上帝的话语，他就是一个智慧，他就是一个智慧。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但你说我无法去说出上帝的话，我要讲出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其实一直活在愚昧当中，你活在愚昧当中，你根本没有让上帝的话使你成为智慧之子，你反而成为一个表面的智慧之子，对内心的黑暗是极大的。第二个建议，唯有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思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思想上帝的话好像就更难了，好像更难。你发现我们过属灵生活变得无比艰难，但是过属世的生活，过这种世俗的生活很快。你让孩子学习很难，你让孩子去看电视，去研究遥控器电视的各种的频道，他研究特别快，无师自通了。我们也是如此，思考上帝的话才是成为智慧人的根源所在。一个不习惯思想上帝话语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将上帝的话带入他的生活里面。他对妻子讲话用什么言辞，用什么语气，他养育孩子是照什么方式，他拿起手机来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当然在工作当中面对选择的时候，他应该选择哪一个更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些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塑造一个人思维的话，这个人无法成为有福人，他也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我们是欠缺对上帝话语的思考。你说那我每天不用工作吗？每天就需要坐在那里就思想上帝话语吗？你说的没有错，因为你不思想上帝的话来支配你现在的思考和工作的生活的话，你一定思想恶的事情，你一定思想的是放纵，是邪恶的事情。下一个建议，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你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保罗所讲的智慧人。你不去行仍然是一个 愚昧。我们要思考，首先你是不是一个智慧人？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满有智慧满有恩典？你有没有明白十字架它不是愚昧的，它不是一种的无用的，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全部。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被弃绝的，我们是被审判的，是与上帝隔离的。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会认为上帝的话有智慧，你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保罗所讲智慧人，首先你必须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越明白他的救恩，你越认识上帝的智慧。第二个思考，你是否运用神的话与生活结合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产生？我们为什么遇到生活的选择和信仰的不知如何去做呢？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智慧叫结合的能力，你是不具有的。你只能知道简单的说，基督徒不能够骂人，不能够杀人，要行善，这是非常肤浅的思考。这种只是一个表面的，但你没有将信仰与你生活紧紧的结合的能力在你生命中没有，那你仍然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一个愚昧。保罗在这里不是模糊的吩咐，而强而有力的吩咐，而是命令不要做那个愚昧人，当向智慧人。那么从第十六节，保罗从一个正面的到一个反面的，或者从一个积极到消极的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神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强而有力的命令，而不是简单跟你商议的。如果你是光明的子女，那你必然产生一个结论，就是要脱去那个愚昧的人，脱去那个旧人，将上帝的话与你日常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或许你认为你很有智慧，你认识了上帝，感谢主，你是有智慧的，你爱听神的话，你是有智慧的，为你感谢主。如果你常常牢记圣经，熟读圣经，我们也感谢主，你是有智慧的，你对圣经教义把握的熟悉程超过所有的人，我们也感谢主，你很有智慧。但是你不能你所明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出来，我们前面的功亏一篑。求主怜悯我们。你应该思想，你信主到现在，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还是一个智慧的人？如果你是个智慧的人，你有没有将你的学的真理应用到生活的全部起？你夫妻的生活关系，你亲子的教育，还有你工作的态度，你与罪征战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被神的真理所贯穿？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拥有运用真理与日常生活结合的能力，做那智慧人。我们能起立来祷告。